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1月20号到1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正见新闻，8000法轮功学员齐聚高雄巨蛋，分享修炼心得。2013年台湾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24号首度在高雄巨蛋盛大召开，7000名来自全台海外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参与年度盛会，会场庄严隆重，学员们比学比修，真诚交流，分享如何实践真善忍弘化大法的修炼心得，期许在佛法修炼的路上彼此策力，共同精进。同修们，让我们听师父的话，做事先想别人，遇到矛盾先找自己，让我们抛开彼此的成见，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一年一度的法轮功全台心得交流会在恳切祥和的报幕引言中拉开序幕。今年分享修炼心得的学员涵盖15岁青春少年到年逾花甲的银发长者，大家走在修炼的路上，虽在各自不同领域证实大法，却同心期待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无意中认可低龄邪门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亲人过世时，我和风水先生去公墓，风水先生说这个公墓风水非常好，当时我有点好奇心，问好在哪里。他转了一圈，指着四个方位介绍，前边对着的山是啥意思，后边靠着的山是啥意思，左边的山和右边的山是啥意思。言罢又感慨地说，这是风水宝地，主后人人财两旺。当时我听了后心想，原来人说的风水宝地就是这样啊，这是小道的东西呀。虽然也想到了不二法门，这是别沾边，但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和认识上的否定。两年后，老家过世的亲人迁坟，让我回去看看。回去后，晚辈们问我这个墓地选得怎样，我转了一圈说不错呀，接着便把风水先生的话说了一遍，前对着的山是啥意思，后边靠着的山是啥意思，左边的山和右边的山是啥意思。之后说这样的风水宝地，主后人大吉，人财两旺，好像自己多么明白。可是就在我说完这句话不到五分钟，突然左眼下皮发痒，我用手揉了揉，可是越揉越痒，并迅速肿起来。不到半小时，整个左眼红肿的只剩一条缝，半个脸也肿了。我立即意识到自己有问题，马上向内找，是亲情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是有为，这次不该回来。我边向内找边发正念，可是丝毫不见好转，我求师父点化。这时我突然想起风水先生的那句话，对，这才是祸根。我对风水先生这句话的认可，不就是对小道小法的认可吗？这不就是不二法门的干扰吗？当我在亲人面前说这个墓地怎么怎么好时，不就是在用小道的东西在衡量吗？这不是就在求吗？虽然我心里没有明确的意识在求，可是言语中已经在用他的东西了。虎视眈眈的旧势力能放过这迫害的机会吗？为什么让我左眼下皮痒疼？是让我明白修炼人行为要严眼，别认可低下的东西，还有自己有显示心，好像知识渊博，什么都懂。 在晚辈面前夸夸其谈，无意中引用了邪的东西，怎能不招邪呢？我感到自己修的是多么浅，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悟到。根源找到了，我向师父忏悔，并不断发正念清除，很快就好了。还有一个例子，身边有个年轻女同修，孩子小，一次玩时孩子被吓了一跳，结果晚上睡觉时孩子突然间哭闹不止。同修去问一个常人朋友，对方说这是惊吓症状，你到医院查不出毛病，是魂儿走了，你叫一叫就好了。结果同修在孩子睡觉时按照朋友告诉的方法给孩子叫魂儿，可是越叫越不好，不但不好，哭闹得更厉害了，像拼命在挣扎。同修有点害怕，发正念也不好使，求师父加持也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呢？全家都修炼，孩子肯定是小弟子，为什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呢？这时同修找来了两个同修交流，通过大家交流，年轻的女同修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关键，就是她用了常人出的招儿，给孩子叫魂儿。什么是叫魂呢？从法中我们知道，常人的孩子也有业力和债主，另外空间到处都是生命，说不上孩子在玩时冲撞了哪个债主或冤家，对方在那边就治他一把，让他头疼肚子疼或者哭闹不止。如果到医院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可是孩子就是哭闹不止，这时如果烧上一炷香，喊着孩子的名字，给那边的生命说着好话，往往很灵验。可是别忘了，这是小道的东西，甚至是附体，我们能承认它吗？敢用它吗？沾一点边它就会上来。大法弟子包括孩子都是由护法神和师父法身看护着的，谁敢动？可是如果我们用了小道的东西，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念头，它就会来。宇宙有个理，你求的谁也管不了。修炼人是明天机的，法中什么都有，足以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生活和修炼中的大小事，怎么能在遇到问题时去求常人呢？常人是在迷中啊，神有事了不会去求人呀。如果孩子真的身体上有不正常的表现，可以和那边的债主沟通善解，或者正念铲除。现在是正法时期，不是过去以还债为主的修炼时期，彻底否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铲除干扰因素。理上明白了，女同修归正了自己，并发正念清除干扰，很快孩子就熟睡了，从此无事。
对广泛使用真相力的一点体悟。看了正见网同修一篇文章，给做真相币和花真相币的同修提个醒。在这里我也谈谈我们这个地区的大法弟子是怎么样不但自己用真相币，并且带动世人广泛使用真相币。师父说，如果全世界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民众，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我说那中共恶党真没办法。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们悟到，如果中国民众都明白真相了，都来用真相币，这样既弘扬了大法，又揭露了邪恶的罪性，还使民众都得救了，何乐而不为呢？因为很多世人都明白谁用真相币谁得福报。曾有一个卖海物的摊主说， 从我用的真相币买卖真好。我说，那当然了，你得感谢法轮大法。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几年来，开始时是大法弟子先使用真相币，后来又带动世人用真相币，先给明真相的摊主兑换，在这期间也有不知真相的人要兑换，这时又是我们讲真相的好机会，基本都能三退了，并主动接受真相资料。有一次，一个小伙子看到这种景象，也凑上来了，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他说：“我还没退党呢。”我说：“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是团员。”我给起了个化名退了。因真相币都兑换完了，我说：“等下次吧。”后来我给他一本酒瓶，一本绝处逢生。这时人群中一个过路的士人说：“能不能给我一套？”我说：“可以。”“你三退保平安了没有？”他说：“已经退了，就是不知道酒瓶到底瓶的是什么。”所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时，只要能救了世人，我们就去做。现在我们这个地区大部分市场都开创出来了，世人见到我们来了就吆喝：“有没有？”有一次一个摊主竟离开摊位跑出来追着要：“给我几百。”现在我看这个需求量真的是很大，我都是控制着数量，一般给一两百元。有时他们都开玩笑说：“再给点儿，再给这么少，不给你钱了。”我总是笑着说：“每天都有，大家均衡着用吧。”他们也笑了，真是一片祥和气氛。在兑换真相币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景象，哪里买东西排队，准是用真相币的摊主的摊位前。现在好多人都明白用真相币得福报。有同修也过来看看怎么开创市场，看到我就给他们一两百元，摊贩还要，他就着急，多给他们点儿。我说不行，一是需求量太大，再一个，我想要更多的摊主都来使用真相币。他很感慨地说：“看到世人明真相，主动兑换真相币，心情真舒畅。”真是的，在伟大的佛法面前，世人在觉醒，这是师父要的，也是我们该做的。一点体悟，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修主意识，修炼之初看转法轮有所求的问题，一节时讲到，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于是想到，师父所传之宇宙大法是远远超越于佛道两大家的，连佛道两大家都要求做到空无，在大法中修炼，这更是要达到的最基本要求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静而不思，玄妙才可见嘛。既然要下决心走上修炼回生之路，那就把这作为最基本的日常修炼状态的目标去要求自己吧。在当时对静而不思的粗浅理解，即是让自己大脑一念不动，保持空空清净的状态。这话说的容易，真一旦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相当难的。特别是对一个初期的修炼者，在世间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都会让你心态沸腾，大脑里更是思绪万千，杂念纷飞。由于要排除杂念，随时随地让大脑入境，所以刚开始时它翻腾得很厉害， 每天我都咬牙，用意志排斥大脑里的各种杂念，一天一天，顽强地和它争斗着。大脑是我的，我想让它清静，就应该听我的，坚决不让大脑被任何念头占据操纵。连续这样坚持了3个月，每天大脑都像一个战场，被我和杂念、思想业力等不好的东西反复争夺。每天大脑都感觉是带着沉沉的气帽，头重头痛，无形的压力压得我整天连头都抬不起来。每天走路工作都低着头，大脑也越来越迷糊，除了学法时能稍微清醒外，其他时间整个大脑就仿佛一团浆糊，浑浑沌沌的。在我的努力下，也仿佛只有1%的地方能保持一点清醒和空灵。这是第一阶段，当我实在坚持不了时，采取一个办法，这时就进入了第二阶段。每天清晨一起床，我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天，把今天坚持过去，明天再放弃也行。一天一天，每天都这样熬，每天都这样坚持。有时候精力消耗的实在太大，连走路都腿软，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就这样又顽强坚持了3个月。这时效果就似乎越来越好了，头脑也越来越清醒，真是到了一念不起的地步。有一天猛然看到我的这一段经历在另外空间的展现，我的主元神坐在大脑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小小的孩童模样，11、12岁，穿着金黄色的衣服，满脸天真坚决，甚是好看。在大脑皮层上有一道光照保护着我的大脑和主元神。刚开始时，大脑里面有许多黑线流窜，每一条黑线就是一个思想念头、杂念以及观念，最多时有1000条黑线同时游走在我的大脑里。我每天不停地四处奔波，驱赶这些黑线到光照外，有时候这些黑线和我捉迷藏，四处躲闪不让我抓住，有时候他们还聚集在一起形成黑色线团困住我，有时候黑线还会攻击我。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我才把这些黑线赶出了大脑皮层。这个时候也就是人中修炼的第二阶段开始，我看到离我大脑上方20-30米处有一座巨大的浓浓厚厚的黑色云层压着，里面随时产生着无数的枪剑等各种法器朝我射过来，最多的是箭状黑线，我大脑里所有的黑线都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在这种场景中，最多的时候真是万箭齐发攻向我的大脑，我利用光照的保护不停地左排右挡，不让黑线攻进来。到后来由于我坚持修炼，我的能力越来越大，时而能跳出光照的保护，直接飞到半空中就把射来的黑箭砍断。每次黑云雾看见我跳出来，就猛烈地射出更多的黑线攻向我，我一看立马转身就跑，躲进光照里对他做鬼脸。再到后来我的能力更强了，静坐在大脑里根本不用出光照，直接一个意念打出去，黑线甚至还没有产生成型就被我灭掉了。最后黑云雾无可奈何，只有离开我去阻挡其他修炼人了。由此经历我明白了，人的大脑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观念与杂念，它们都是有形的，它们都不是先天的真我，而且是有外来干扰的。大脑或者说人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当你的思想符合什么时，你的大脑或者说身体就会被控制，所言所行就会符合这些东西或外来干扰。还有就是意识到了对修炼者意志坚强的要求程度，或者说至少在这一关上对意志要求的强度在哪儿。修炼没有轻轻松松的，在磨练干扰中极力让自己的意念修到如金刚智般坚定坚强，也是我们修炼的一个内容要求。再后来有同修看到我写的这一经历后指出不对，因为师父曾经讲过只需要分清自己大脑中哪些不属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杂念即可，不是像我这样费劲。我认为那个同修说的也没错，我的这种方法需要时时刻刻全神贯注，集中所有精力去强制，感觉有点略显人为了。 可以说那半年里，我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太大，有时走路都很缓慢沉重，以至于有点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幸亏当时是修炼初期，安排的环境和工作都很轻松，整天几乎没什么事，才能闯过这一关。如果换作今天，又是迫害的大环境，又面临家庭压力、工作压力，同时还要做好三件事，人的时间精力的确都消耗不起。但也有同修不太认同只要分清就可以的说法，因为在转法轮第六讲主意识要强一节中，师父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虽然师父会帮助我们，但一个修炼者是否有那种勇猛精进之心，也体现了他当时的重视程度。我们网上经常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大家都意识到修炼到今天了，要做到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
持正念闯过伤难，向内找，心性归正。我是内蒙古某地农村的中年女大法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靠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我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今年闯过了两次身体重伤磨难。2013年9月4日，我和丈夫去本村表姐家帮忙采摘水果，在那里吃完晚饭后，带了些水果回家了。刚走出姐姐家门口，她家大门外停放着一个种地的铁犁杖，机动车牵引，因为天黑没看清，只顾背着水果往前走，毫无防备的，咣当一声，脑袋撞到铁犁杖横杠的铁笼脚上，正好撞在眼眉处。当时我感觉脑袋发木，眼冒金星，眼眉处足有一寸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一瞬间，我没动人念，不急不慌，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流点血是表面现象，有师父管我，没事儿的，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让姐夫回屋拿来卫生巾，把伤口按住，又用头巾紧紧包扎好，又扛起水果袋子回家了。到家后，血已经染透了头巾，丈夫催我赶快上医院，我安慰他说，没事儿，只是破了点皮，一会儿就好。我便应付着说着话，便走进另一个屋里，给师傅上香，然后忍着剧痛解开头巾。抓一把香灰按在伤口上止血，又找来一条头巾重新包扎上止血。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一看，香头子、小米粒、香灰都粘在伤口上，就用凉水冲洗，清理干净后伤口又流出血水来。我没再理他，又找块干净布包扎上，照常去同修家学法切磋。通过相互切磋向内找，我找出了不少人心、利益心、自私心、懒惰心、爱面子心、怕别人指责的心。我深有感触地说，平时不够精进，人心挡路，这回碰个头破血流，这下可该清醒了。这样我正念正行，信师信法，没上药也没吃药，不几天就恢复了正常。试想如果是一个常人，没有师父保护，你头再硬能碰过铁吗？能不骨折吗？况且伤口离眼球那么近，稍微错一点位，后果不堪设想。我深刻地感受到，修炼人遇到难，用正念对待问题，师父就帮，就会有惊无险。 很多接触我的常人，通过我这个经历，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今年十月中旬打稻谷脱粒时节，我在邻居家帮工抱稻谷，另一个来帮工的男子拿着铁叉子在我前面翻拾整理稻草，我在后面穿来走去的抱稻谷草，两个人都没留神，那个男子在前面操作，一个没注意，铁叉子正好杵在我的前门牙上，尽管戴着口罩，当时就把我的一颗牙拔出半截，向口腔内歪斜。当时我满口是血，谁也不知究竟碰坏几颗牙，伤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都流露出担心的神色。我不惊不怕，依然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活的人都劝我去医院。我笑脸拒绝说，我有师父保护，没有事。说完，我叫二婶同修帮我把牙给搬回原位。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地劝我去医院看看，我坦然地拒绝说，没有事儿，不会有危险的。一边说着话，一边起身，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照样到现场干活。我的忍耐力、表情、行为、语气如此安然坦荡，在场的人都感到神奇。有人发自内心地对找我帮工的主人说，找人干活出了这个事儿，你算遇上好人了，他要不是练功人，出在一般人身上，非讹你一把不可，至少也得花个千儿八百的，你还得负担身体安全、医疗费、误工费，换一颗牙得多少钱啊，人家练功的一分钱不要你的，这大法可真好，练功人都是好人。有的说眼见为实，这回我可信服了，当场就有好几个人向我要去大法护身符，其中四五个人做了三退。也有极个别的人不理解，怀疑说他是假牙吧，要是真牙伤那么重，连心隔肉的流那么多血，能不疼吗？怎么就看不出他疼痛的样子呢？怎么能受得了呢？熟识的人都证实确实是真牙，在事实面前，不相信的人也心服口服了。接连出现两次身体受重伤的事，我不禁扪心自问，自己究竟差在哪里？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自己静心向内一找，真发现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着不符合法的漏洞，以前说话上有不真的地方。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修问我，学法练功是否坚持经常，实际上我那些天有安逸心，练功时断时续的，却用谎言掩盖自己的缺点，随口应答着坚持。说完后还不以为然，为什么要说谎呢？再向内一找，说谎的背后掩藏着强烈的爱面子心，正是自己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修炼是何等严肃，这不纯粹是自己修得有漏才招来的这一难吗？我今后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学好法，真修实修，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欲，我理解断欲就是要断绝欲望。何为欲望？就是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希望达到某种目的。那么人活着，想要得到的东西多了，这都是欲望。比如我想吃点好吃的，我想喝点高级酒，我想穿件裘皮大衣，我想有辆轿车，我想有个爱人等等。人的欲望多了， 这里有生理需求的满足，也有心理的满足。所以佛教中讲六根清净、身口意等。我这样一谈，你可能说那人还没法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大法修炼开在常人中，不离世俗，直指人心，不让你失去物质利益，只让你去掉那些执着心。师父讲法中说得很明白，你可以有你的妻子、丈夫，你也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你家的房子是金砖盖起来的，但你没有看重这些，也就是不执着这些，没有执着心，这就达到标准了。欲者，心也。繁体字的欲写作欲，可见欲和心有关。其实人的这些欲望都是执着心，我们修炼就是要修去这些执着心。色欲是欲望的一种，是我们修炼人必须去的执着心。那么我们大法修炼开在常人中，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和其他讲法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可能你的妻子、丈夫是常人，怎么把握呢？这就要把握好度，既要修炼，又不走极端，造成负面影响。比如有的同修不和丈夫过夫妻生活，致使丈夫找别的女人；有的同修为了避免夫妻生活，和丈夫离了婚；还有的同修不和丈夫过夫妻生活，其丈夫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吵大嚷，法轮功哪都好，就是老婆不让睡觉。我想这都是我们没有理解好法，给法带来了负面影响。曾有几个常人问过我，听说练法轮功就不能有男女之事了，我给予否定回答。一次我把师父转法轮198页、199页念给他听，他听明白了，原来练法轮功没不让有夫妻生活呀。当然我们修炼人都明白，色欲这颗心是必须修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在常人中修炼又无法躲避这个问题，我觉得既不能贪欲色变，又不能纵欲，既要克制欲望，又不能走极端，造成负面影响。我们有很多年轻同修还要组织家庭的，我觉得最关键还是要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克制自己的欲望，把心放在法上，把心放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上，还可以发正念清理色欲干扰。作为夫妻是同修的，就没有任何借口不放下色欲之心，应立即放下或抓紧放下。对方是常人的，特别是年轻的，如果强行断欲，容易造成矛盾和不好的影响。我们有的修炼人这里存有私心，好像有夫妻生活就圆满不了。假如你没有此执着心，为什么不能把怕执着也去掉呢？假如对方向我们提出要求，我觉得应该找自己才是。是不是我们自己色欲之心没有去掉，没有抑制住对方？没有夫妻生活不等于没有色欲之心。当我们没有了色欲之心了，在你的场的作用下，对方可能想不起来，也就和谐了，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了。如果是干扰，那就发正念清除。大法开在常人社会中修炼，那一定是圆融的。表面上我们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心性很高，心态很正。因为我们是直指人心，修炼本身就是严肃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只要我们学好法，理解好法，修去自己的执着心，就一定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圆融考大法的重要一点，因为我们的修炼形式是要给未来留下的。自己的一点看法如有不当之处，请予以归正。
加强正念，解体邪恶的旧势力、邪恶因素。目前邪恶的旧势力还在加紧利用低层邪恶生命与坏人、其他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利用办转化班、洗脑班、绑架、酷刑等迫害大法弟子，削弱修炼者意志，达到放弃修炼的目的。邪恶旧势力还想用病业的干扰方式来迷惑不清净的同修，密集低层邪恶生命、邪恶因素来伤害他，让他在修炼前曾经有过病的部位有疼痛等不适症状发生，让他感觉是病，头脑不清醒，不能长期坚持学法、练功、修心性，身体得不到净化，还被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不断往他身体空间场聚集邪恶因素，变本加厉的迫害，就让他这儿疼那儿疼的，结果都是邪恶的旧势力利用低层邪恶生命因素干的。人心上来无正念，今天他说得了这个病，明天他说得了那个病，我的病啊不离口，无意中就把病求来了，把自己混同于常人。那么常人不就是该得病的吗？送进医院没住几天就不行了，在意志不坚定的痛苦中被邪恶夺走了生命。真正的修炼者是没有病的。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加强正念，全盘否定解体邪恶的旧势力、邪恶因素，清除邪恶，停止一切迫害。我们有个正念很强的同修，他一次突然间胸口发闷，大便干燥，呼吸气短，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几位同修一起帮他发正念时，其中有两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另外空间，他空间场内外全都是邪恶，旧势力利用低层邪恶生命因素密密麻麻，把他整体空间场上下围得水泄不通。当时问邪恶为什么迫害他，邪恶说他有契约，到这个时候就让他死。我们这位同修说，我要否定解体邪恶的旧势力一切安排、契约、约定，邪恶不配迫害我。尽管这样，邪恶迫害不停，他就发正念不止，再加上同修帮他连续五天配合发正念，销毁了一茬茬、一批批内外大量邪恶因素。到第五天上午9点钟时，这位同修的不正确状态完全消失，身体恢复正常。还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准备发正念时，来了一位青年女同修，她就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清水鼻涕不停从鼻孔往下滴流，卫生纸用了一块又一块的。这时在旁边的一位同修说，你把流鼻涕痛苦反到施暴者邪恶身上去。话音刚落，就反到邪恶身上去了。这时见悟的同修看到，在他的斜上方50米的另外空间上空出现黑乎乎翻滚的乌云，遮着半边天，里面探出半截伸像大缸一样粗的黑色邪龙，头上长着像树杈似的两个大犄角，两只眼睛闪烁狰狞凶光，连打哈欠带喷嚏，两个像涵洞一样大鼻孔在流淌着像粉条一样很长的大鼻涕，他的云端里隐藏着很多邪龙，他张着大口，摇晃着大脑袋，凶猛向我们袭来。我们用师尊赐给的强大的佛法神通，打出无量无际的刀剑，激光真火，把他们通通灭尽。这位同修当时就不流鼻涕了，第二天症状完全消失了。然而我们在修炼的路上，难免会有各种不同的观难，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正念，全盘否定解体邪恶旧势力安排，邪恶的旧势力所安排的一切事，我们全都通通否定，不承认，不承受。 解体清除邪恶的旧势力、邪恶生命因素与坏人，他们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一切痛苦全都返给他们，让他们在痛苦业报中永远偿还。他们所干的一些事一天不停，我们就发正念一天不止。我们要加强坚定正念，不论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也好，看不到也好，我们用意念打出的功都是用什么有什么，威力无比，法力无边的。用师尊赐给我们的强大佛法神通，清除销毁邪恶的旧势力、邪恶因素及他们加紧利用的低层邪恶生命与坏人，让他们在现世现报中偿还，力遭恶报，解体邪恶旧势力所造成的邪恶环境，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建立我们的威德。由于层次所限，所见所悟难免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发正念解体旧势力迫害带来的身体不适。最近两天两次正念解体身体不适，是我进一步认识了正念的威力。下面简单写出来，只在提醒同修重视发正念。从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给大法弟子带来的所谓病业。网上同修文章和身边同修的交流中也都谈到过正念清除旧势力迫害带来身体不适的经历。因此我明白，遇到这类问题应该正念否定，向内找。昨天我感到颈椎问题又出现了，右臂和后背僵硬，右肩隐隐作痛，向右转头受限，脑子也昏昏的，整个人像被一个罩子罩起来似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白天，晚上发正念时，我加入一念，彻底解体造成颈椎问题的邪恶因素，约十分钟症状基本消失。这是我第一次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因素对自己身体的影响，感觉非常神奇。于是第二天有时间就整点发正念，比平时增加了三次。今天早上又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情况，可能是胃的部位很不舒服，摸上去是硬的，感觉像是饿坏了，又像要吐，全身发凉，觉得起不来了。我很清醒，知道必须发正念否定它，于是拿一个垫子放在背后，努力坐起来，把右腿搬到左腿上，发正念约十分钟之后能够起床下地了，到中午基本恢复正常。找自己，得法前我身体状况不算差，得法以来十几年更是非常健康，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有两点。一，前一段辞职后找工作不顺利，很着急，还想如果这个时候再有病，不知自己能否坚持得住。二，我大部分时间独自居住，曾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得病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这些想法是在求病，再次彻底否定清除。通过以上经历，我对正念的威力有了更深的认识。师父延长时间是让弟子用来救人的，非常宝贵，绝不允许邪恶因素制造病业假象，干扰自己或同修。大法弟子运用神通解体邪恶因素是必要的，同时修炼非常严肃，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任何漏都可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最后与同修共同重温一段师父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相关答疑。弟子在大陆，同修身体不适大多都是有旧势力迫害的因素，我们都正念否定，向内找。来到海外后，同修有身体不适的却说是宵夜，弟子在法理上有些不明白。师父，在邪恶的环境中，特别是中国，因为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多，它会迫害你。邪恶因素在国外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压力没有了。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
越者的荣耀。中共迫害法轮功14年了，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监狱中进行摧残，然而中共的酷刑并没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当他们一人走出中共的监牢时，他们的家人与法轮功的信仰者们正在监狱的门口欢迎他们的归来。这热烈的场面既是对中共恶极们的震慑，也在唤醒着世人的心灵。珊珊出来。2013年11月8日是被誉为唐山女儿的李珊珊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四个唐山市过来的国保警察本想自己带走珊珊，可是面对来接珊珊的100多亲友和法轮功学员，他们脸上无不露出惊恐的神态。按照中共邪恶规定，凡是在监狱劳教所中坚定法轮功信仰，不向中共妥协的法轮功学员，当地政府还要将他们劫持到洗脑班进行迫害。这100多亲友和法轮功学员，他们一大早就伫立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的门口，准备迎接珊珊归来。这种情形放在迫害法轮功的最初那几年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毫无任何根据，几乎到了见法轮功学员就抓的疯狂地步。就是放到今天，这种情形也让那些被中共灌输的失去了自我的人仍然难以相信。他们这不是聚会吗？不是在向政府示威吗？劳教所的警察还想使用邪恶的伎俩进行恐吓，他们搬出录像器材来进行摄录。可是心胸坦荡的法轮功学员和珊珊的亲友，他们没有胆怯，没有退却，迎着邪恶走了过去。上午8点55分，珊珊迈出铁门前，仍有数名警察围着他企图拖延时刻。这时门外响彻了百余人的同声呼唤，珊珊出来，珊珊出来。一位亲友手捧一束美丽的荷花捧至珊珊面前，顷刻珊珊滚烫的泪水奔涌洒落，在众人簇拥下，珊珊和家人乘车而去。而傻呆呆站在原地的警察却瞬间蔫了，泄气颓丧无语，赶紧转身离去。鲜花掌声鞭炮迎母女，被佳木斯监狱摧残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和女儿秦海龙被非法劳教于哈尔滨前进劳教所1年半。2013年4月13日非法劳教期满，去接他们的除了秦月明的大女儿秦荣倩外，还去了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和世人。一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世人这样描述，快到前进劳教所的路上，就看见好多的人三三两两的朝着劳教所走，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车停好，看见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都站在路边等候着秦月明的家人平安的回来。8点多的时候，看见倩倩手里捧着两束鲜花走进劳教所的院里，这一鲜明的反差对比让我觉得打心里多了一份敬佩，也多了一份担心和牵挂。就在这时，相继来了三辆车，一辆是派出所的警车，加上之前的一共是5辆车，看得出他们的目的也是想把秦月明的家人接走继续绑架。9点半的时候，秦月明的家人出现在大院的楼前，警察要强行将他们带走。这时一个法轮功学员手拿鲜花走进劳教所，大家也跟着一起走进去了。大家把他们三个的胳膊挽住，一起走出劳教所的大门。等着大家出来的那一刻，全体都热烈鼓掌，还有给他们照相的，也该让历史为这一刻做一个见证。这时有人点燃了一挂鞭炮，此时我被这一幕感动了，泪水不停地打转，是感动，是激动，此刻语言变得苍白。 就在这时，警车和其他的车辆也从大院里开出来了。我看到以后，直接开过去挡在警车前边，等秦月明的家人安全地离开后，我才跟在后边。这时那辆警车一直跟在我的后边，我没有一点点的害怕和紧张。走出一段距离后，警车也就不跟着了。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迎接他们的伙伴。有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在今年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上写了一篇交流稿，在修炼中形成整体，在整体中升华。他在文中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两名大法弟子将要走出黑窝，因为该监狱知道前几次释放大法弟子来了很多人，610根本接不到人。这次他们预谋在凌晨5点放人。接到消息后，我们就0点动身驱车前往监狱。当我们凌晨4点多到达的时候，监狱门前早已来了很多大法弟子，大概5点多钟吧，两地610的车都到了，他们都带来两位同修的家属。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大法弟子，就气急败坏地打电话调集警力，从各个道口拦截，准备实施大面积非法绑架。同修们仍然不动心，有的主动和610人员及家属讲真相劝善。大约僵持了2个小时的时间，早晨7点12分左右，监狱的大门打开，两位大法弟子走了出来，同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位同修献上一束鲜花，更有一位大法弟子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点燃。两位大法弟子在热烈的掌声中，在鞭炮声中，手捧鲜花，在外面的大法弟子的簇拥下，上了大法弟子事先准备好的车。610的人也想接，可是根本就靠不上前。两位大法弟子分别上了2辆车，第一辆车开走了，610的人准备追第二辆车。同修们一看，立即把610的车团团围住，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此起彼伏在监狱的上空回荡，震撼寰宇。这是正与邪的较量，这是善与恶的抗争，邪恶在这次较量中以失败告终。610的车根本开不出重围，610的人员就从车上下来给我们录像。所有的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无论邪恶怎么表演，就是不动心。过了10多分钟后，同修的车早已开得不见踪影，同修们才各自散去，610的车仓皇逃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出狱者得到的荣耀展现出人们对他们坚定自己伟大信仰的尊崇，同时也对比出迫害者的丑陋和恶毒。当越来越多的世人给予出狱者那么大的荣耀时，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中共恶徒怎不胆寒？
助师救人急，暴雪挡不住。11月16号夜间，暴雪就降落在黑龙江大地上了。现在是20号的早晨，我们这儿大雪还在下着。这些天灾都是中共邪党与天斗得到的回报，也是对身担重大救人使命的大法徒的一场考验。我们每天走出家门救人的大法徒，没有把暴雪当回事儿。你下你的雪，我救我的人。我和同修 A 各背上一大包新年台历，还有神韵光盘、真相册子等，一如既往地走出家门上路了，寻找着有缘人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路面厚厚的积雪上撒了一些融雪剂，走在上面就像走在松软的沙滩上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雪底下挨着路面的是一层冰，我们这些60-70岁的同修姐妹们， 两两结伴而行。我和 A 同修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滑倒了爬起来，同时加上一念，不许滑倒我们。在正念的作用下，就真的滑不倒了。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走得满身是汗，心里背着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走着走着，看见对面走过来一对母女，同修发正念，我赶紧横穿马路直奔过去。看样子你们是母女吧？
是啊。
在这么大的雪天，咱们有机会见面真是缘分呢。大姐，送你一本2014年法轮佛法真相年历，祝您年年盈利。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谢谢大姐，这么大的雪天大姐还出来办啥事啊？我说，有大事要告诉有缘人。你知道现在天灾人祸为啥这么多吗？他说，不知道啊。那好，大姐陪您走一段，我把真相讲给你们母女俩听。我恰到好处地讲明白了真相，母女俩都同意退出协党的团队组织，我们又各奔东西。分手时，那位母亲双手合十地说，大姐，我也祝您平安呢，我借您吉言了，你可注意安全呢。我说，好，谢谢你，咱们都平安，两个生命得救了，再苦再累心里甜。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名中年男子在我的左前方顶风冒雪地走着，我急忙地撵过去，礼貌地打了一声招呼，搭上话，递上一本台历，说了一些拜年的好听话。他接过去说，谢谢大姐。我顺势就给他讲真相，劝其三退。他是党员，姓刘，同意退出，我给他起个化名叫刘柱，祝福他在大劫难中能留住，然后进入美好的未来。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大姐，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就这样一路走着，发着台历、光盘、真相册子，讲着真相，劝三退，沉重的大背包两个多小时就空了。每发给世人一本台历，我们就同时讲真相，劝其三退，效果很好。大多数人都很喜欢我们的漂亮台历，有的人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17、18、19这三天，我们顶风冒雪的，我和 A 同修劝退了28人，有些人啥都没路过，还有一些人其他同修给做过三退了，记不准发出去几十本台历和光盘。我们出来的目的就是一心想着救人，师尊就加持我们，把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有师尊加持，我们不觉得累。遇到被邪党灌输毒药毒迷糊了的世人，我们不被他们的讥笑白眼辱骂而动心，同时心生慈悲，耐心地把真相讲给他们听，那些杂说也听不进去的人就随他们去。我们心里想的和实际行动就是天天做好三件事，天天出去救人，多救人。我们不管严寒酷暑、大雨倾盆、狂风暴雪、雾霾笼罩，无论什么样的恶劣天气，都阻挡不住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脚步。助施正法、救度世人的时间不管还有多长，我们都要珍惜师父为我们、为了众生用他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一去不复返的每一天。救人，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歇花工，无缘无故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要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说，不兑现誓约很危险啊，为什么呢？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啊，你不去做，假如正法明天结束，我们今天仍然要去救人，要持之以恒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报师恩，何时？一点感想，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面对面发神谕并不难，我在传神谕方面做得很不够，一是自己心性修的对众生还不够慈悲，二是担心众生虽接过神谕但不一定看或看得懂，这两方面一直障碍着我发神谕。今年从夏天开始基本没发神谕了，通过学法和看同修们的交流体会，我感到真的应该重视发神谕，突破人心的束缚了，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近三天我突然很想发神谕了，我先拿几盒试一试，都是当着熟人的面恭敬地送给对方，效果不错。第二天我又拿几盒，也是向对方简单的一介绍，这是一盘全球华人晚会光碟，里面弘扬的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是世界一流的秀。节目有像十三棍僧、宝堂王、孙悟空、智收沙和尚等，还是免费的，能得到他的人是有大福分的，别人一听就接过去了。下午我又用同样的方式在黄昏的雨中向有缘人介绍，对方非常高兴，拿着放在宽松的衣袋里骑车就走了。今早我带八盘出门，一走一过就发了7盘，还剩下一盘。走到一理发店，理发师傅正在给一个老者剃头，我一过去，理发师傅就给我介绍说老者是乡下的，他看我拿出神韵，马上对老者说一分钱也不要，里面是很好看的节目，快拿着。那老者二话没说就接了过去，不到20分钟时间，师父就帮我把这八盘神韵送给了世人，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转法轮，我们只要有去做神韵的愿望，师父就会成全的，只需要自己去动动嘴和手脚罢了。看来我在做神运方面应该信心十足地去做了，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